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内部殖民与转型正义，周族入住大社与台大实验林管处的土地争议。那么我想首先我们也来共同回顾一下所谓内部殖民这个概念。内部殖民指的是中央政权在一个国家内部采取与过去殖民主义有关的统治的一种形式，来造就新兴的发达阶级或是发达的地区。大概大家有这样的，我今天以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跟各位谈谈。那我的讲解的大纲哈，是以周族入住大社的建立，还有变迁、殖民历史的回顾，入住大社与台大实验林管处的土地争议，还有转型正义的一个途径。周族入住大社的建立，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族部落的形成是这样的一个图形。首先是有一个有力的氏族，周族不是以，比方你姓刘姓林，他不是以这个为家的观念。姓刘姓林的上面还有一个姓氏，我们叫做有力的氏族，他底下呢有他自己嫡传的，也有他是收养的或者跟他结拜的。这个一旦形成一个家，就有可以共享济贫、共同分担劳务、共同的复仇团体。所以有力的氏族跟其他有力的氏族结合结盟之后，就会形成小社的一个形态。小社形态久了，发展到一个阶段就形成大社。周族的部落大社，我们是以大社为核心，所有的大社部落就是循着这个模式，在千百年来都是透过合并、结盟、合并来发展出来。在合并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部落就逐渐的壮大。根据周族的传说，我们过去洪水时期啊，动物和人群都是居住在现在的玉山啊。那洪水时期退了以后，就开始到各地方去建立入住大社，就是周族在建立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入住大社的九美小社这里可以眺望玉山啊，就我们的所谓的发源地。那入住大社的遗址，它是在南投县信义乡同富村南方500公尺的高地。大家如果有经过，要到东浦洗温泉的话，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探勘挖掘发现的，在这个地方遗留了很多的遗迹。入住大社成立的年代，根据日治时代的调查推估在1668年，但是一个大社的形成，不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个文献的，真正有记载的就是这个，曾经台湾总督府就记载1668年，所以在这之前入住大社的大概有350-360年的历史。入住大社的人很早就居住在我们说这个浊水溪的上游，也就是玉山的，这里是玉山西北区的这个地方，神友兰溪、沙里仙溪、河社溪这个地带啊。那么根据考古的显示资料啊，在陈友兰溪这个沿岸有20几处的这个遗址啊，史前的遗址。那这个史前的遗址呢，这是介于4500年到3400年这样子。这个图呢是在4000年前，就是台湾的文化人啊所居住的这，那我们的就是属于这个神文红桃文化的这个部分。那神文红桃文化根据何川坤一个知名的一个考古学家他说他曾经在这个玉山国家公园西北侧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有神文红桃文化者、红河社文化，还有方格印文文化，以及汉人的印桃文化者，有这些东西。其中呢，这个神文红桃就是这个4000年前这个红河社夹沙桃文化 是跟周族有关，大约在2600年前以前。所以周族啊在这个地区生存很久，而且跟这些文化都有渊源。那传说入住大社在开拓之初啊，曾经遭遇到矮人的这个传说，在我们的这个典籍里面都有描述。我们的族人描述他除了这样会躲在树梢放冷箭，还喜欢抓我们周族的女孩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时我们的族人跟这个矮人，我们叫做摩木族。这个摩木族呢，就在因为我们的猎人被杀害了之后，就这个要求讨公道。后来摩木族矮人李逵他们答应要把他们的地方啊拨一部分给我们，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的罗纳下方的这个平原。后来因为他们反悔，我们就把那个界限呢、再移到原来的地方，用杀了他们的一个小孩啊，给他压在石头，然后就双方激战，与这同父还长谷些。后来矮人战败了以后，就到楚水溪陈友兰溪，就是现在水里像这个，这里是陈友兰溪，这就是楚水溪啊。交汇的地方啊，这个呢，在宜川直之藏的这个原著或者杨兰俊的译著里面，都有看到过去的这个传述的这些过去跟矮人战争的那个。那因为我们周族人啊，赢得胜利以后，就是刚才我讲的，建立了一个入住大社，就是这样。全盛时期的入住大社呢，它是以现在的特富野、达邦，还有过去叫伊木族，就是在现在的峰山、剑湖山庄那一带，也过去都是周族的一个大社，就形成了北周的四个大社，在清代末期的时候都还有这四大社存在。那么在中国的典籍文献上也可以看到这些名称啊，后来也有称鲁都啊、鲁夫都，它都是指同样的一个社名。那现在九美部落就是小社啊，就是入住大社的小社，对不对？也发现很多的这个石板棺，我们传说是矮人所遗留的这些。那明正时期的时候，入住大社已经建到在苏翔纳克，而且在清代的时候把它列出来啊，叫做入住啊。当时跟这几个五社哈、啊。共纳银155两，二减三分，所以在典籍上也看到，这是1908年的时候入住大社，这边左边这个是当时的头目啊，这个是当时的大社，第五任总督左九间左马泰也曾经到过入都来啊，他的小社就是现在九美啊，这个是1908年的时候来巡视，啊。现在接下来我们来谈入住大社的变迁。17世纪以前呢，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域上啊，拥有于自己的这个领域，都偶尔会有族群的冲突，但是不妨碍生存。到17世纪以后，受到两股势力的一个就是从西北方进来的汉人的拓哥。另外就是从东边中央山脉啊的布农族的势力的扩张，这个是过去我们周族的，包括南州哈，现在已经独立了，他们叫卡纳卡纳瓦沙洛，那这里叫做北周。这个独立了以后，我们入住大社还真正变成了北周哈，这个后面的这些又就变成南州了，这个是从地形上来看的时候，那。入住大社的变迁主要原因之一，外来政权与多人的。我们从这个红利丸的这个图里面呢，可以看到，在乾隆15年的时候，这个土牛红线呢还在竹山镇开外啊。这个竹山镇这里边呢，一直连到阿里山，这个都是属于入住大社的一个领域范围啊。这个一直到乾隆55年的时候，这个绿线呢、才直接穿入过我们这个大社的，后来又有八通关古道的概念，在光绪年间呢，可以说入住大社的领域呢，可以彻底的失守了。 啊，这个是有关带来的变迁。另外就是啊，他们在过去我讲在那个界址上面呢，都会有设立这样的界碑啊，禁止双方的业界啊，汉番之间的业界。但是到1874年的时候，就朝廷的就开放就禁，然后从此以后啊，这个碑呢可以见证当时我们的界限，入住大社呢还是涵盖到我刚才讲的竹山鹿谷那一带。这个拆除之后，从此呢开采竹林啊、黄藤啊、樟脑啊、生熟铁啊、金啊、农具啊都开放。所以我刚才讲全面开放是在林爽文事件之后的乾隆55年左右啊。变迁二，就瘟疫造成人口的锐减。1916年的时候，入住大社有12户160人，到1930年的时候，就民国19年的时候，是加8户46人，可以说当时有2/3的人口流失。那么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在19年的时候，1930年的时候，大社就归并我刚才讲的九美小社啊，这个就是大社的当时的头目的女儿啊，现年87岁啊，他们把当时的那个竹林都卖掉之后，就迁居到九美了啊。变迁三，行政的划分造成了州族部落的孤岛啊，这个现在都有划归啊。首先是入住大社，原来是九美是一个小社，入住大社的小社。1930年的时候，强迫入住大社的居民啊，日本政府啊，搬到九美小社，一部分就迁居到现在的阿里山乡。现在在阿里山的繁衍的这些有萝甘汤叶物等等啊，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族群啊，就原来在入住大社，现在迁居阿里山。那相对的，在南投县的，因为，这个，行政划分之后，南投县就九美啊，就变成州主人唯一有州主人居住的一个部落。那么讲的人口，在2020年的调查的时候，只有180几人，是相当稀少而且弱势。那变迁四就是在日治时代。从1925年到1940年呢，日本政府推展所谓的集团移住计划。这个图呢显示出这当时布农族从中央山脉迁居到陈友兰溪沿岸，还有浊水溪这个沿岸，还有丹大溪这几个沿岸。那进到九美部落的大概浊水溪，以红色的这个就是以栾社群和郡社群啊，以这个为大众。那在布农族，我们知道过去在王抗在中央上的19年，日本人称之为南方之矮，就是为了便于集中管理，所以呢，他们把它迁移到现在就是原来州主的这个地界中陈友兰溪这个地方。那这是当时集团移住的路线，还有时间点。那么由于异族带来一些个影响啊，所谓的第一个就是生活空间的压缩。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驻足大社大半的这样几乎很大块的一边呢，就是变成跟布农族重叠，也压缩了原来的入住大社的那个生活空间。第二个就是因为族群通婚了，所以说开始呈现出一个同化的一种现象，少数被多数这个族群呢逐渐的被同化，这个是影响啊，这是周族布农族在结婚婚姻上的。那第三个就是周族还有布农族甚至于跟汉人之间的文化的杂糅，造成了周族入住大社后裔啊的认同的迷失，这个也是影响。更重要的就是传统知识的体系的瓦解了我们周族有丰富的传统知识体系，包括这些有时候社会性的、空间性的、历史性的这些呢， 都逐渐的丧失。这个甚至于命名有很多都是相互影响啊，都是像比如说我们讲掰子的讲 ice 啊，类似种种的这样。好，现在进到我们的主题哈，殖民历史的回顾。我想这个我们在过去教历史啊，各位老师都已经涉猎了很多，我简单的跟我们入住大社有关的做出说明。和治时期啊，是采取的是村社承包的制度，我们称之为霸社制度。这个字念霸，就是霸啊，就现在就是包的意思哈。荷兰统治时期实行了村社承包的制度，将辖下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权公开招标，商人得标之后就可以独占村社的所有的交易。得标的承包商就是带着衣料啊、盐啊、铁啊各种杂物跟交易当时的鹿皮，鹿肉那时候是非常珍贵啊，鹿皮啊，这个销到日本、欧洲，妇女最受欢迎啊，梅花鹿啊，鹿肉我们为了销到大陆，可以这个冬令进补，古藤啊，做的盐味啊，做椅子了，奇花异草。当时荷兰它主要是做，在台湾呢、就是做一个贸易。那从荷兰过去的这个统治可以看，基本上还尊重原住民的自然主权跟生存的事实。知道这个是当时村落复国调查的荷兰时期，我们是属于一个北部集会区。当时据说每一次开会都有六七百人啊，荷兰人会被地方的头头代表的领袖人物给他权杖，还是设宴，还有回去的时候。也很多的农具了等等，最重要的是他的承诺，如果部落有纠纷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出面来调解来干涉来评。好，第二个就是正式王朝的时候，他是延续了和治时期的这个霸社的制度，他要把这个饷约里面的就接受了这包商里面，他的主张是寓兵于农，所以他呢采取的这个政策呢，也造成了很多原住民土地的丧失，跟我们入住大社有关，就是林毅事件。这个林毅事件呢，是林毅就是郑成功的部将，他呢率领了当时的200个兵丁，开发现在的竹山，就所谓的水沙连，占领了东埔瑞，也就是延平一带的竹山县。但是因为我们周族人看到他侵犯的领域，所以趁夜呢就把200多口的兵全部杀害，然后他的余众呢后来又集结起来，把我们周族呢赶到这个当时的宗主地点，就是现在的那个秀传医院那个附近，就延平角那个竹山秀传医院那一带。那因为这个战役呢，我们就失去了凤凰山以西低丘地带的领域，这个凤凰山在过去就是水里凤凰鸟园，大家非常熟悉，也就是这个山的西侧，包括鹿谷竹山这一带，全部在那个战役里面我们丧失了这个。那林毅呢后来为了纪念他，就在郑成功庙的旁边建了一个林毅堡的这个庙。当时呢竹山叫林毅堡，就是因为要纪念他，这里有他的大事迹，灵椅是放在侧边这个地方来供奉的。这是在郑州清治时期啊，是采取的是社商制度，承包商到村社交易，将部分利润上缴官府，称作社饷，后来改成按丁口来征营啊，满清征收在社饷然后缴纳先是对原住民的，然后设立藩界。所以界内为民，界外为藩，避免双方税。赌牛红线的设置呢，某种程度是承认了原住民族生活的疆域。日治时代的时候就越来越糟糕了，主张无主岛，化外之民。1896年呢，通过宣布无主地国有化。他在里面这个王太锦他的里面有收入的他们的过去的那文书官书里面写了， 不承认原住民的人格地位化，日本政府认为生番栖息在高山峻岭，绝不尊奉法令，清国政府亦将其视为化外之民而放弃，所以生番可谓否认其为国民，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原住民没有一点的国格的一种地位，人格地位。那他把土地政策，我们大家知道分成要存之林，也就是现在的国有，准要存之林也当时设了24万，就是所谓的番人所要地，在这后来变成我们国民政府以后的保留地的权势。不要存之林也作为他的该辖，这是会设他们的使用的这些招商使用的。好，我们简单的看了前面所谓的殖民时期的对于入住大社的相关的简要的做一个，接着到民国时代，就是我们进入主题，就是入住大社与台大实验领馆处的土地争议。我们现在目前的原来这个入住大社的传统有 98% 已经沦入台大实验领馆处的手中。你看这个图哈，这里它有设了很多，从水里周水溪这边一直到这里都是属于过去入住的传统领域。那入住大社是在它的30邻班这个地方。台大实验陵它是怎么来的呢？它的前身叫做东京帝大实验研习陵。当时东京帝国大学了，为了做一个学校做一个实验，它需要有样一个所谓的一个陵地作为他教学使用的一个陵，所以向总督府申请要设一个研习陵。那在我们那边的叫做新高郡，就是刚好就是在我们的州主入住大社的这里，那设了一个台大实验这个研习陵就是设了一个研习。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呢，利用各个大学设置了很多的研习陵，其中最这个叫做台大实验陵，现在的台大实验陵就是根据当时的研习陵来转换。那现在还有像北海道帝国大学，就是中兴大学的卫生林场，这个研习陵哈，就是台大的实验陵。他们过去这个日本政府走的时候，离开之后呢，是有林务局全部就大概有七个地方的研习陵啊，七个地方的研习啊。目前呢，台大实验陵就是原来的研习陵啊，就台大实验陵，还有是这里大家可以看有中兴大学的很多中兴大学的陵。那过去土地的移转1946年，民国35年的时候，它改成模范林场，这个已经是光复我的国民政府时代。1949年才有林务局来拨给台湾大学农学院，就是现在的这个国立台湾大学生物资源及农学院的实验陵。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林业的一种管理，是在台湾的除了林务局之外，台大实验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林业管理的一个单位，一直到今天。你可以想看，这个是台大林引领期，在刚才那个图你看整个我们的入住大社的传统领域几乎都是在它的这个辖区的范围里。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它造林的部分。好，它在这几十年呢是独断的经营你看它这个也不会有住宿了，我们要到山林溪了溪头了，因为刚刚都不得其门而入还要这个买门票。所以我们的理事长有一个抗议的行动，赤脚来抗议。这个是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我们都不能智慧，都是由台大自己经营的。比较遗憾的就是它漠视滥垦破坏这个很简可以非常的凸显出入住大社原来它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突出的地带。这个地下就是我们入住大社，已经被滥垦破坏遗址地了。那我们最近有作为调查研究有那个原民会调查的时候， 已经有发现，在这个上竟然有二十几年做不晓得谁在这里耕作，连台大都不晓得的这个情况啊。啊，那这个我们举发以后就进行了诉讼这十几户人，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拆，就是公权力不彰，这个杂货的案例。下面我们进入到转型正义这个部分的主题。在1905年的时候，8月1日，总统呢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讯息。那总统说了，过去400年呢，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的待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他的具体为何要道歉，他的理由他说明的非常清楚。一就是把过去种种不公平视为理所当然，把族群的痛苦视为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后来的一群人没有经过同意下剥夺了原住民的一切，包括这文化啦、习俗啦、生活领域啊，让原住民在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非主流，甚至是边缘化。用强势族群的角度书写历史，漠视原住民早先居住台湾的事实。在国家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国家使用了武力征伐、土地掠夺，造成原住民传统社会瓦解，原住民的集体权不被承认，原住民族失去了传统惯习维系部落的秩序，或以传统智慧维系生态平衡的自治自觉的能力。再来就是日治时期的皇民化教育，以及1945年以后的政府禁止族语，导致原住民族语言严重的丧失。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原住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滥竽储存核废料，造成雅美族人的伤害。外来政权进入台湾后，并不族人首当其冲，失去了个人及民族身份。最近一直视线已经通过，正在要恢复西拉雅的这个。另外就是原住民的基本法没有受到现在政府机关的重视，做得不够快、不够全面、不够完善、不够多，造成原住民在各个地方，包括健康、教育、经济生活、政治参与各方面，都与这个各方面与非原住民间有极大的落差。最后就是说，社会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还有歧视仍然没有消失，让原住民承受其他族群没有的经历过的、感受过的一个痛苦和挫折。就是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总统郑重地向原住民道歉。如果有问到底他是为了什么道歉，大概就是基于这些理由。那他也保证着允诺承诺过去的错误不会再重演。为了这个道歉之后，我们他是105年道歉，106年的时候我们就针对台大实验里的不公不义过去这个的独揽我们的传统领域的这个部分呢，就召开了一个公听会。记得当时立法院就是后来担任总统府这个发言人的古拉斯立委来做一个部落的公听会。在那个公听会里面，台大强烈的表示没有法源依据可以来做，他们是地国家管理这些土地，所以他没有办法归还。这个就是在1906年，在我们蔡总统先是这个道歉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行动。因为这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就利用机会，在原转会，就总统府原转会第14次会议，这个109年的时候，提出了要归还入住大社遗址案这个部分。那总统允诺要协助，所以在 总统府的原转会就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那么当时做成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就是调查研究跟立法要同步进行。那目前呢的进度是调查部分今年已经完成了，研究部确认这个大事，入主大事是我们过去周主的一个大事，是在调查的部分都已经完备了。但是在立法的部分呢，人民会有提出原保地管理利用条例，它要送到立法院，目前它在卡关。我们曾经探寻的那个总统府的原转，现在为什么觉得前景不乐观呢？因为卡在那里啊，现在这个没有办法通过啊，所以我们还是在等待这个。如果这个法通过的话，将来啊，照这个处理的方式，可以跟台大实验林啊，因为这个管理条例之后，可以用专案扩编的方式来交给所谓的人民会做一个管理的主管的机关。这样的话，人民会就可以处分这块地，或是归还，或是做其他的用，或是发展入主大址，恢复旧貌等等，这个是目前的进度。那目前呢，我们就是先成立了一个四方平台，就包括南投县政府、乡公所，还有台大县里，还有我们这个四方的平台，进行这个任务型的一个协商啊。那么我们是强调哈，因为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的汉人，拓垦农在这个上面，希望台大处理，是因为他这个有关汉人的拓垦或是非法滥垦利用的这个部分，要强调排战，不可以把这个责任归咎在说入住大社要回这块土地，这样又会引起族群之间的矛盾或是纠纷。那我们入住大社的遗嘱为什么要积极的敞开呢？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实现周族的移民，也就是说过去我刚才讲的，在阿里山乡很多数的原来的族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也表示愿意回来，但是营生怎么办？没有办法生。那我们就是大胆的提出，台大实验林，你最起码也可以比照现在汉人承租土地的这种方式，把土地承租给原来的主人，这个应该是合乎公平正义。这个是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周族的族群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繁衍啊，所以四方平台的功用就是做一个定期性的任务型的一种协商。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那我想周族入住大社曾经是本地区最活跃的族群，但是历经了外来政权的统治、汉人的拓垦、异族的移入，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入住大社它的文化可以连接到遥远的古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它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的时候，在区域发展史上也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一环，重要的一个地位。第三就是四百年来啊，被说入住大社的土地流失不曾间断，在很多现在的情况可以发现到，这个拓垦者利用他的工具的优势，比方说释放高利贷。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样子？起初是这个拓垦者或是汉人，就是利用贷款的方式表示要承包，比方说是地上物、马祖啊，或者竹笋，就是用很低廉的代价，然后谈好，一年以后给你 就还给你。但是一年以后他又继续要求要继续承租，但是这一次呢他就要求是说连土地的使用也含在里面。原住民可以说经济条件的小孩子要注册了或者要做生活上比较艰困，所以就答应了。三年五年以后这个土地还不断的加高利无法，高利贷以后无法再偿还，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悬缺。几代之后，比如两代以后三代之后，两造当事人就死亡，这个土地还是在汉人继续利用。那原住民也不知道要如何去伸张他的权，这个是造成过去很多土地旁落的一个人。现在还有另外就是借名借用，因为汉人跟不能买卖保留地或者租用或者是就是继承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用借名和这个原民之间互相买卖，然后设定抵押钱之后再把过去到原来出资的那个人来，这个已经被法院最高法院的纠正，但是还是要干公权力是不是？现在在部落里面还是有这样，依旧是有汉人主宰，以工具的优势来主宰的这个现象。那承租比如说像台大这样，它是承租面积原来是一分地，现在变成一甲地，所以才会造成刚才我讲的二十年烂垦都不知道在哪里，睁一只眼闭着，这个也造成国土破坏，土石流严重，神木我们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烂垦扩张的一个地方。那再来就是说，平地，同胞在入住大社里面可以算是占五五坡现在的那个原住民跟汉人，所以他们的平权会的势力是非常庞大的。他们要求包围公署，要求自己要当选乡长。保留地顾名思义就是政府，就是保留给原住民休养生息，代代相传，文化传承的一个地方，就是政府要保护仅有的保留地。像我们在新乡有两个保留地，一个就是新乡罗拿九美一直到望乡，这是一处，另外一个是东埔。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在这个区域内你现在看几乎都是汉人充斥，或是种植高经济的人，或是做温室啦等等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配套的措施。我假设举一个例子，国土计划里面我们现在不是前瞻预算多编了几千亿几千亿，如果有心要解决在山地，因为这个山地的这个问题已经整个很久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合法的做一次的补偿，或者以地易地的方式来把这个保留地的问题彻底的这样才符合中统道建的一个含义。第四，土地流失者造成恶性循环。我刚才讲了，因为这四百年来可以说是土地的流失是一个一直持续不断的。土地流失以后就会影响收入，收入少了就会影响子女的教育，子女没有办法受到好的教育，就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职业选择不佳，又影响收入。这个几乎全省的原住民都是在这里打转所以土地问题这个要正视它。现在变成说很多土地面假借借名的啦，或是我刚才讲的借贷的这个方式，造成原住民空有土地之名无土地之实的这种窘境。所以我们要期待自治立法来伸张正义。在自治立法里面曾经五度闯关立法院，但是因为最第三次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协商是最有机会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协调好，所以立委协商破棋了以后， 开始主流呢就警觉了，就认为说你以 2% 点多的人口欲控制台湾 50% 的土地，这还得了啊？所以历次的之后的协商啊，就很难再通过。我们原民会呢，采取了一个分流立法的方式，比方说发展这个语言啊，国家语言、语言发展法啦什么的。我们寻求用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你要用啊自治立法这样来通过啊，是很难的。我们曾经要求先行示范，那么自治进度当时的说明就是要限制说明，可是到现在已经延宕，没有办法。看看这个示范是遥遥无期啊，所以自治的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这个一个遥远的目标。转型正义，我们真正的目的叫转型正义的真谛，就是要了解真相，要有真相，要调查真相，有了真相才能够寻求和解。这个是台大实验林啊，这个台大农经学院的院长，还有处长、副处长两个，还有一堆当时的教授啊，来到我们的大社九美部落这个地方来进行了解，哎，所以目的就是要和解，和解就是要根据这个调查真相来做一个决定。那现在入住大社的侯怡等现阶段的努力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要透过协商平台要求台大要实质的共管，不单单是像现在一样就是临时性的雇用廉价的劳工来进行邻班的砍草啊，真正的应该要分享宁夏的经济，比方说这个森林资源呢，或是在森林底下的一些个像黄藤啦，或者是爱玉子啦，还是承包啦等等啊，也希望能够刚才讲比照汉人呢，我们也可以开放承租领班地，更重要的就是要协助部落来进行这个文化的复振，这个是入住大社现在的希望要求的一些努力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知道在信义乡周族是孤岛，是一个人数非常少的一个弱势的族群，所以我们强调就是族群的和谐要共荣共存共荣，这个是民国25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跟布农族的祖先双方和好，然后划定我们之间的双方的领域界限。其实我们过去跟布农族有很多敦睦的历史，比如说最早期200年前的东埔，现在知名的观光区是原来属于周族的，我们透过交易当时周族表达善意，让东埔布农族啊住进东埔来，然后呢当时是有记载哈，就是用这些物品呢，五件红衣、火铳一挺，还有这个黄铜锅，就把东埔的这个地方啊，后来当然东埔呢一再的扩张啊，一直这个造成现在的一个情况啊。那早期在集团移住的时候，布农族也协助周族也协助布农族啊，在早期的这个移住的这个时候，我想很多老人家留下来的，当时你说农作物要生产最快也要3个月，他们刚搬来的时候粮食都接济都没有没有办法有什么足够的粮食，当然是有周族挨家挨户的来收集米粮来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有一个登墓的一个。那我们呢现在就是采取就是 要资源共享，和解才能够共生的这种，哎，就是面对我们周遭，嗯，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布农族也表达他们想像这个组呢，你就会知道说，来回馈啊，回馈，像这个是第三届的时候回馈啊，杀猪啊，来分享给我们这个原来的主人。那最近的那个所谓猎人协会的利益的协商啊，还有在这个会议呢，我们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部落的传承啊，都是我们陆住族人的一个责任。我们刚才从周族的陆住大社的建立，一直谈到陆住大社的变迁，还有殖民历史的回顾，以及陆住大社跟台大社认领的一个土地的争议，一直到转型争议，简单的做以上的一个报告。以上是我的报告，啊，谢谢大家，好，不会。